李克强主持会议，现异常举动，驻华审计师对美国公司构成风险，恒大海外债权人威胁，采取法律行动，地产商排队爆雷，澳元违约融创评级下跳，大缺电十年不遇，广东去年被迫限电66日，央行意外降息，人民币可能面临更大压力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崔氏，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。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21号，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。在邓小平南巡讲话30周年之际，中共总理李克强召开国务院会议，罕见在发言中连续强调习近平的核心，并谈论疑罪共识，相关做法引发外界关注。根据中共新华网1月20号的报道，李克强在19号召开国务院会议期间，吹捧习近平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解决了经济难题，还表示应当坚持以习思想为指导，统筹经济活动，实现六稳六保。长期以来，李克强在公开场合捧习的做法是罕见的。法港此前报道指出，在去年两会期间，中共各级高官上演捧习大合唱，习思想、习近平核心成为热门讲话内容，但是李克强很少提到习近平，曾经在长达2小时的记者会上只有一次提到习近平。而相反地，李克强曾经多次在公开场合强调经济遇到的难题，还曾经说中国人有6亿人，平均月收入仅有1000元，被行业解读为唱反调。而在19号的发言中，李克强通过长篇大论和日美支持，称赞习近平的领导帮助中国渡过了经济难关，帮助改革开放实现了重心推进。虽然中共党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日到来，但是中共官方罕见地没有进行大张旗鼓的纪念活动。另一方面，在中共党媒人民网上仍然贴出了和习近平2018年谈论改革开放言论有关的报道。自由亚洲引用北京独立学者查建国的话讲，在17号，习近平在达沃斯论坛的视频讲话中亦提到了推进改革开放，这个意味着他不是讲放弃了改革开放路线，但是他会继续推进一个做大党中央政府的路线，这两者形成的矛盾仍然无解。另一方面，这一次李克强大举称赞习近平核心的领导，正逢习近平政府重新号召打虎，警告可能会迎上大夫，打击党内政治团伙之际。资深时事评论人士唐正远此前表示，习近平和李克强两个人的不同调在2015年以来就已经浮上水面。在以前的中美贸易战问题上，李克强从头到尾就好像消失了一样，而刘鹤担任捷克特使，这个已经体现出李克强在经济领域缺乏决策权。习近平认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继续下去相当于弱化党中央领导，而李克强他的态度是捍卫邓的路线，本质上都是要维持中共统治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李克强进行了一些唱反调的做法，主要的目的实际上是要在党内自保，推卸一些经济领域的责任。二十大在即，中共官场动荡可能会逐日白热化，李克强这一次不再唱反调，高调吹捧习近平的领导，同样是出于对习近平示好，谋求自保的需要。美国业界高调关注中共政府在经济领域的渗透，近日有3位会计审计学教授发布研究表示，随着中国公司逐步参与上市公司审计，出现审计漏洞的可能性大幅增加。研究表示，现在有超过130家美国公司使用同样的中国审计师完成大部分审计工作，这种做法造成更高的会计风险。审计学专家的分析发现，超过1/3的美国上市公司使用海外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至少5%的审计， 而根据2018年财年监管文件的记录，中国的会计师事务所是第二大被广泛使用的海外审计机构，排名仅次于英国，还有一些美国大公司将多达 25% 或更多的审计工作交给中国审计师完成。报道亦指出，包括沃尔玛在内的大企业都接受了海外会计事务所的审查。在沃尔玛16家海外会计事务所中，有一家位于北京，其审计工作时间占据总时间的 5% 至近 10%。 而拉斯维加斯金沙集团亦在2016年曾经支付900万美金以结束证券交易委员会关于企业在2006年至2011年期间中国业务审计效果不佳的指控。华尔街日报指出，海外审计公司如果来自法治薄弱的国家，会出现执法不平衡的现象，而北京政府亦阻止美国监管机构对企业活动进行审查，造成严峻的问题。研究亦发现，如果企业 15% 的审计工作中使用有风险的审计师，企业重新申报的风险增加了 32%， 延迟提交财报的风险增加了 39%。 目前有大约200家中国公司面临被美国证券交易所驱逐出境的威胁，因为他们不能够接受美国监管机构的审查。美国证监会2020年的外国公司责任法案规定，如果美方没办法检查海外企业的审计工作，企业将被责派，但是由中国公司审计的美国公司仍然被受到限制。业界人士呼吁美方当局应当弥补这一漏洞，保护美国投资者。中国地产公司恒大的债务暴雷影响整个债券投资市场。20号，恒大海外债券的持有者表示，他们在几个月的时间里面一直没能够与开发商进行实质性的接触。他们警告将推进一项清算恒大公司资产的法律执行计划。恒大的海外债券投资者发布声明指出，由于恒大只提供了模糊的保证，缺乏一切细节和实质内容，投资者只能认真诉诸于法律行动来保护合法利益。知情人士透露，下一步投资者准备提交一种关于清盘申请的破产文件，要求开始清算程序。在发起清算后，公司的控制权需要转移到法定控制人手中，受法院监督。知情者对美国媒体透露，至今为止，恒大无视了向债权人顾问支付费用的要求，亦没有保护债权人利益的任何举动。另一方面，恒大公司在中国市场的举动显得频繁。据大陆媒体财新网报道，在今年开年以来，恒大公司频繁对旗下多个地产项目公司的股权进行转让，转让对象包括当地国资或关联企业等，目的是努力迎合北京政府保交流的需要。旅美经济学者王俊对希望之声说，北京对房地产维稳保交流的问题是严阵以待的，如果炒股蚀了钱，去证监会上访是没有用的，但是如果买房的到售房处抗议的人多了，就会影响地产市场的稳定乃至社会稳定的问题。现在北京对恒大等地产公司的要求都是不能产生烂尾楼，目的是维持地产市场的正常交易，防止整个市场失去稳定预期。虽然中共政府强调楼市维稳，但是地产商出现债务危机的情况仍然频繁出现。1月19号，中企澳元地产官方违约，并将拖欠这个月到期的共计6.88亿美金的债券本金和利息。同日，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惠誉宣布下调融创中国评级，下调原因是融创中国的财务灵活性下降，不得不动用现金偿还到期债务。澳元地产在声明中指出，企业不得以在这个月债务到期之前提前公告违约，目前正式等待进入破产重组阶段。公司亦说， 除了近期的债务之外，亦不会支付在2023年和2024年到期的2亿元美金债务。去年底的公司声明显示，花旗银行是澳元地产1.31亿美元债务的债权人。目前花旗银行已向法院提告索赔。自去年下旬地产行业爆发债务危机以来，澳元地产的股价已经累计下跌超过 80%。 而评级机构惠誉表示，将会正式将融创中国的评级从 BB 下调至 BB 减，展望为负面。报告指出，近半年之内，融创公司需要处理的债券规模超过100亿元，而企业现在需要进行资产处置来获得流动性资金偿还债务。目前整个市场环境不佳，融创中国仲需要动用现金储备解决债务问题。惠誉估计，融创中国有3030亿元的有息负债，其中有大约四分之一来自非银行金融机构，这些负债难以通过谈判延期。财新网指出，在资金压力的影响下，融创中国至今已经回笼资金近300亿元进行自救。另一方面，受社会大环境影响，房贷市场亦出现了还款难的局面。近日行业专家亦传出了四大银行起诉200,000断供民众的消息，引发大量关注。经济学家王俊对希望之声说，在去年底中共统计局重提房地产是支柱产业的说法。同期有河南郑州地市民曝光说，仅仅在郑州金水区挂牌的发拍房数量已经高达1.4万套，仅仅一个区法院就有超过1万，这样全国有200,000人断供，完全是可能的。现在行业在这个方面拿不到准确的数据，当局将房地产信息碎片化，各个城市不报出来，银行亦不会明讲，真实的情况起码要到国务院才会知情。去年中国遭遇全国范围能源短缺，作为制造业大省的广东省有66日被迫实施限电政策。大陆媒体表示，一些广东省企业在限电期间开三停四，甚至开二停五，长期歇业限电，产业链受到打击，一些企业被迫半夜开工，对制造业生产造成严重影响。 BBC 报道提到，在去年秋季广东省受到双飓风、副热带高压影响，持续高温干旱，全省平均最高气温达34.4度，再加上制造业用电需求大，同期用电比2020年最高负荷增长 11%， 创下历史新高。面对旺盛的用电需求，电力供给难以跟上，导致长期大规模限电问题的发生。中泰证券研报认为，目前风能、太阳能等新能源仍然受到气候影响，应对高峰用电需求能力有限。另外，驱动电力需求增长的因素仍然很多，因此2022年仍有可能出现缺电现象。中共央行在20号再次下调基准贷款利率，这个做法在行业的预期之外。央行当局将一年期贷款最优惠利率从 3.8% 下调10个基点至 3.7%， 将五年期贷款优惠利率下调5个基点至 4.6%。 在去年12月，央行实施了自2020年4月以来的首次同类操作。然而行业对这样的做法不够看好。野村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陆婷表示，这次操作的影响将非常有限，因为下调幅度太小，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，不太可能消除真正的瓶颈，而且有抵押贷款的利率在今年不会重置。野村预计接下来央行将会进一步进行类似操作，下调存款准备金率，大幅增加外币购买以增加流动性，并限制人民币在未来几个月内升值。上海宝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张子威评论说，虽然降息符合市场预期，但亦表明北京决策者对经济增长的前景感到担忧。他认为中国正处于降息周期的早期阶段， 原因是 Omicron 疫情已经对中国经济构成了最大的风险。而麦格里集团外汇策略师波利认为，央行的宽松政策应该会导致人民币进一步下行压力。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，欢迎你订阅和分享，多谢你的收看，再见。